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想基督徒做的越久，这个圣餐就领的越多了。我们大概已经数不清领过多少次圣餐了。当我们领了这么多次圣餐的过后，我觉得常常这个圣餐就变成了一种仪式，变成了一种挺 routine 的事情。可能在领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个特别的感觉了，不像第一次做基督徒的时候，第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那种热情，慢慢的就在冷淡了。其实圣餐它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深厚的。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事情，普通的仪式，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做2个小时一样。那圣餐，其实是神他要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感受，来感受这个救恩。我们平常听到都是用耳朵听到，在圣餐中间，神要我们用身体去听到，不仅去听到，用身体去感受这个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圣餐中的一个意义，它的意义非常多。我们今天就来看圣餐里面其中一个意义，就是我们同属一个身体。知道现在因着这个疫情过后，我们教会重新开始实体聚会，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新朋友，感谢主将这些新朋友带到我们中间，而且呢，他们几乎是来自美国的各地。我们知道拉斯维加斯现在突然变成这个最热门的，好像一直是最热门，现在更热门的这个退休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西部的、东部的、南部的、北部的，全国各地的都聚集在我们这里。感谢神，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。但是，当我们从这个东西南北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每个人去的教会，他们的做法也不一样。大家可能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不像我们以前的教会怎么样，或者是那看到别人我们做事，人家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像我以前那个教会，好像他们那个做法更好一样。我不否认，很多教会一定比我们做得好，但是我们在这里一起，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，我们在一起是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圣餐，用这个圣餐来思想主耶稣，他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要我们共同聚集在他的餐桌前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，就是在他里面要我们有合一。你知道合一是对这个神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主耶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后面讲到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，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，一再强调的，没有叫我们说你们教会要做的 perfect。你们的这个程序要安排的成什么样？没有说我们应该每个人应该到教会来，应该穿什么衣服，做什么事，他都没有讲。他只讲了一件事情，要我们合一，像他和父一样，像圣子和圣父那样完美的合一。他说，他希望他的门徒合一，他希望所有听见福音的人合一。所以，对神来说，一个教会里面，不是我们多 perfect，不是我们唱歌唱得多么好，或者是我们服侍得多么好，或者我们教会多么的辉煌，我们这个地方多大，这对他来说都不是重点。重点的，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身体。那我们来看一看说，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个从一个饼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以前领圣餐都是从一个饼开始。我想在教会2年以上的人都曾看过那个饼。那我们现在因为是这个新冠的问题，COVID 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一个的 package，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安全一点。但这没有改变圣餐的意义。圣餐 主耶稣从一个饼拿起来，那天晚上从一个饼拿起来开始拨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每人发一个饼，或者拿了一筐饼来，我们把这个饼这样分一分。主耶稣让他的门徒，也让今天我们他属他的人看到说，我们本是一个饼，我们一个饼是 合一的，一个主耶稣合一的身体。所以他要一开始拿起这个饼来，拿起这个饼来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饼，一个饼代表的是我的身体。所以首先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，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用餐的时候，我们是合一的团体。你知道，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进入一个团体。我们常常在这个受洗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觉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觉得说，啊，就是我以后可以进天堂。我们很大部分基督徒都是从那里开始的，这是没错，这是我们神要我们信他给我们永生，这是他的应许。但是那不是唯一的事情。当我们受洗，当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团体，一个属神的团体。我们可能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没有去思想这一点，几乎是跟你去决定要参军一样。每一个参军的人没有想说，哎呀，那我就可以领军队的福利了。我想参军的人大部分不会这样想，他想到的是说，我要加入一个团体了。那也像运动员进入一个球队，他没有说，啊，我这样就有 很高的工钱了，而是他会想到的说，他现在不属于他自己了，他属于一个团体了。我们教会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为基督徒所设立的这个团体。我们这个团体有什么特点？每一个团体在一起总是有一点这个相同的事，大家才能成为一个团体。比如说你参加一个同乡会，就是大家都从那个地方来，都记得小时候吃过那个地方的东西，都记得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共同的记忆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团体。那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有共同之处，是我们同相信一位神，我们同爱一位神，我们同决心同跟随一位神。因为这样的相同，所以我们成了一个团体。团体在一起，同乡会在一起干什么？就是唱点家乡小曲，对不对？然后吃点家乡小吃，这就是同乡会他们在讲说他们相同之处。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应该干什么？不是去看大家从哪里来，有什么不一样，他为什么这样，我为什么那样。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去思想我们所同跟随的那一位神，我们同爱的那一位神，我们同属的那一位神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中高举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起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起一同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合在了一起。如果我们把神放在这个教会之外，我们在这里就是大家吃饭，大家在一起聚会，谈谈自己的心思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永远都合不到一起。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地方，想找一个共同点，还在这个信仰之外想找一个共同点，还没有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们因着神，我们因着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可以合在一起。在罗马书，保罗讲到说，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这个保罗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，我们就在这个团体里。他把这个这个字讲成他把这个意思用这个短语叫做在基督里。你看看保罗所有的，保罗他所有的 书信里面很多很多次讲到说，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的福分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基督里。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在基督里是何等的重要。他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义身，告诉我们说成为基督徒过后，我们是被吸入了一个整体，我们不再是以单独的独自的一个人，而是成为连接起来。他说互相联络，连接起来，有一个使命给了我们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，我们就成为了军队中的一员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成为了一个球队的一员。当你在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球队里，你不会说我就是来看看，我今天到了这个球队我就站在旁边看看你们在做什么，我也不打球，我也不捡球，我也不坐板凳，那不叫那个球队，那叫观众。你还没有到球队里，到了球队里你就要跟其他人一样来做同一件事情。所以保罗说我们成了一个团体，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。我们常常觉得说做基督徒，我在家也可以做基督徒啊，特别是在美国。在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是不上教会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承认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团体，他们就是在家做基督徒。我也可以在家读圣经，我也可以在家听祷告讲道，我也可以在家里面这个播饼，我自己给我自己播。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团体的基督徒，这可不可以呢？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宣言里面，我想大家都读过使徒信经，那是最早的使徒所写下来的我们的信仰宣言。你知道信仰宣言里面他首先讲说，我信这个天父，我信圣子，我信圣灵，这三个之后马上就是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。要信这个教会是这个信仰宣言里面的一部分，不是一个 optional， 不是我想参加我高兴参加我方便参加我就参加的，是你信仰，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，你必须同样接纳你成为了教会的一员。什么叫这个圣而公之的教会？圣的教会就是它是一个圣洁的，它是一个属神的，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，是一个属神的。公是什么？大公，大公就是这个教会是属于所有相信的人都能够加入的。所以当你宣告我的信心，当我宣告我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当我受洗的时候，我同样也宣告说，我相信神所设立的教会，我相信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参加的。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的选择，我们这个所有相信的人，我们都需要参加教会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常常让人望而生畏的就是教会。我们常常人家说信神很容易，要信教会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教会里面，他们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圣经里面那些圣徒啊，那保罗所教导的，好像在教会里面常常看不见，好像不仅看不见，有时候看到相反的。我们把这个教会当成了一个博物馆。我们觉得教会里面都是每一个圣徒展览出来，让我们都看到说，你看这些基督徒们都是多么优秀的人，所以我要加入他们。这不是叫神设立教会的目的。神说教会里面同样都是罪人，跟外面的人没有两样，都是罪人。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知道我们不好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 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来寻求神，我们接受神的恩典，我们来跟随神，慢慢的、慢慢的来离开这个罪。所以，没有，虽然教会不完美，但是神他说了，这是属他的教会，是他要使用的身体。所以不要认为说，因为教会不完美，我就有权利不参加教会。那我告诉你，就像一个这个军人，你不能说我是军人，但是我没有军队，我就是一个人的军人。那你那不叫军人，那叫那你的想象。也不能说我是球员，我没有球队，我就一个人对着篮打球，那不叫球员，那叫你的爱好而已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属于一个教会，这是我们信仰中所包含的。基督徒加入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是成为基督的一部分。所以保罗用到这个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加入基督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说我们一个我学到的知识，圣经上这样讲的，我受洗了，我就自动的掉在基督里了。不是的，在基督里是有非常这个明确的 definition。Sorry, I saw, if you don't understand Chinese, we have English fellowship outside.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, okay? 抱歉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常常在这里忘了宣布我们有英文团契在后面。我们在基督里是有明确的定义，是有明确的这个有使命的。保罗在这里提到，他说得以在他里面，这个他就是基督，他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好，在这里保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这个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是有内涵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能够在基督里，是我们相信基督的这个救恩。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得以在基督里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优秀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所得到的义是信基督而来的义。是什么？是我们接受，凭着信心接受他的救恩。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和流的宝血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被神接纳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我也非常的容易被忽略。我们常常觉得，当我们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都明白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因着信我们受洗了。但是我们进入教会过后，常常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因信称义已经丢到老后面去了。你已经在觉得说，你看我多好，这个人他不够努力，那个人他读经读得不够熟，你看他圣经都背不来，那个人他做得怎么样。当我们再去评价别人的时候，你已经把你的行为作为你的义，你已经认为你的努力就是你的义。所以当教会的不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接受因信称义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圣经背得多，我书读得多，我做的我这个道德标准比较高，绝对不是这种原因。因为在神眼中，我们再好都达不到神的要求。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什么高低的区分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，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，全是因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所以不用批评别人，你在神眼中你没有比别人好，你去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在神眼中比别人还差。所以 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因信称义，给我们提供一个合一的基础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殿中，能够来到神的餐桌前，都是出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。第二点，这个讲到说，我们因为我们相信神，为我们带来一种渴望。是什么样的渴望？是一个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当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会去渴慕认识这位神，我们心中就会渴慕更多的想了解他，想认识他，想亲近他。这是每一个在基督里所自然带出来的行为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多有学问，或者我圣经多熟，我多有知识，而是出自于一种内心的渴慕。我们上个礼拜五有弟兄在分享说，这个如鹿渴慕溪水。你知道，当这个鹿口渴的时候，渴慕这个溪水，绝对不是说我想做给其他的鹿看。我想多喝点水，让他们看到说我多聪明，知道怎么保养。他那种因为他的需求，他会渴慕这个溪水。我们对神的渴慕应该出于同样的心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希望认识这位神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想认识他。那保罗说，这个是在基督里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关系，任何在基督里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渴望的心。在基督里还会因着这个信心带来一个行为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说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能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在基督里的人都希望跟基督一样，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反应。我们说夫妻在一起久了都会越来越像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感情好的夫妻，不是一天到晚吵架的夫妻。但是大部分时间，当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不要说夫妻，就是朋友在一起久了，都会越来越像。那跟神也一样，他说一个在基督里，你跟神天天在一起的人，你自然的就会去像他，你自然你的行为慢慢就在改变，变得像基督。那是要真正在基督里的人。如果不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使劲的想像，我们努力的想像，像了两天就像不动了，因为太困难了。但是一个真正连于他身体的，我们会跟他像他一样。像基督是什么表现？基督在这个世上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为他人舍己，为他人舍命，为他人去医治，为他人的益处。那我们像基督的人应该是怎么样？不是只像基督一样会背两句经文，而是像基督一样愿意为他人去牺牲自己。在这里保罗讲到的是同和他一同受苦。受什么苦？不是我们自己生病的苦，不是我们就是大家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有很多天灾人祸的苦，他是像基督一样受苦。基督为什么受苦？是为他人受苦，不是他自己身体不好而受苦，也不是 他自己想得到什么名利去受苦，他是愿意为他人的益处他去受苦。然后保罗说，不仅受苦，我愿意效法他的死。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去把自己给死了，而是让我们干什么？在我们的眼中不要以自己为中心，不要总是看到自己的利益，想到自己的益处。我们愿意忘记自己，放下自己，来为了他人。这个是在基督里和人的关系。 我们说，当我们因着凭着信心，因信称义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在基督里过后，我们就会有这两种关系。一种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渴慕的关系，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愿意我们为他人的益处而牺牲的关系。这是在基督里的定义。这些关系我们知道绝对不是一天产生的，也不是一天完成的。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持续的状态，持续的我们渴慕神，持续的我们愿意为他人牺牲。当我们没有这个持续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可能那个时候就不在基督里了。所以这需要努力的，在基督里不是我们掉在基督里，是我们和基督合在一起，就像主耶稣讲到的一个葡萄和葡萄枝的这个关系，枝子和这个树，葡萄树的关系。我们需要有生命的连接，让我们持续的表现出我们这样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，与人的关系。这是我们在基督里。那这个饼告诉我们是合一的身体，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刚刚讲到的在基督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合一的能力？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基督里？我们知道，当这个主耶稣拿出来这个饼的时候，他没有把这个饼就完完整整的一个都不动它，而是他把这个饼拨开来。他把这个饼拨开来，代表着他把他的身体拨开来。我们知道，当这个主耶稣拨开他的身体的时候，让我们去思想他的爱。当主耶稣拨开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告诉我们，他让我们合一，他要给我们能力来合一。你知道，在世上其他的宗教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原则，怎么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做那个。每一个宗教，我们常常就算基督教，有人要受洗之前都会问我们说，当基督徒有什么规矩？是不是要吃素啊？还是要怎么拜啊？还是要怎么样？我跟他说，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些规矩，我们的规矩绝对不是在外面的，我们的规矩是。我们没有规矩，我们只有什么关系。应该说，当你与神有关系的时候，所有的行为你自然就会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来。所以这个宗教会给我们一些很多的规条，而神真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是基督，这掉了一个字啊，神给我们的是基督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。这个人他跟规矩不一样，规矩是死的，规矩帮不了你，你要做不到你就是做不到。但是一个人他能够帮助你，所以基督的身体他既是一个榜样，他又是一个赎价。这个饼他让我们看到这是榜样，我们要合一。他把它拨开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。所以这个饼要拨开来，这个饼要分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赎价。赎从哪里赎？从罪里面赎出来。因为我们的本性让我们真的很难离开罪。主耶稣说，让我用我的身体给你这个能力，让你能够离开罪，让你有这个能力来合一。所以基督他又是一个榜样，他又是一个这个赎价。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。我们现代人可能觉得到神面前来好像是你只要愿意你就能来了，但是我想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，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至圣所。这个神他让摩西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他说他与人在那个施恩座上相会。施恩座在哪里？ 是在这个圣所里面的至圣所最里面那一层，在那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之下，那是我们的施恩座，神在那里与人相会。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到至圣所？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。那今天我们的人站在哪里？站在那个外院的外院的外院，你边都摸不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外邦人。犹太人他们可以进到内院，祭司可以进到圣所，唯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。想想我们这种连边儿都摸不着的人，今天神说要在旧约的时候，你根本想都别想，这个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 你就是一个肮脏的人，你就是被要以后要被毁灭的人。但是今天主耶稣借着他的身体开了一条道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本来没有办法接近神的人，神他愿意开敞开他的这个门，用他的血用为我们做了赎价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。不仅如此，他将他的身体破碎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是什么？那等于是像至圣所里面的神他走出来，因为你不能来进到他的这个圣所里面，他愿意到你的身体里面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当我们明白这样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恩典施舍出去？是不是应该把恩典传出去？你受了神如此的大恩，神给了你当行的使命。如果你又有使命又有恩典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那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还能算一个人吗？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恩典却不去行出来，有一位神学家他讲到说，这个基督徒基督徒去传扬神的爱，传扬神的福音，他说就像一个讨饭的跟另外一个讨饭的说哪里有食物。是不是？想一想，一个讨饭的他到了一个喝粥的地方，他拿到一碗粥，他是不是回去跟他的同伴那个饿得要死的说，哎，哪里有这个粥，你可以去拿一点。就是这样的心情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饿得要死的时候，神救了我们，我们凭什么不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其他人？凭什么不把这样的恩典给予其他人？我们白白得来，我们当然要白白舍去，并且不是只是我们自愿舍去，而是神他要求我们这样做，他要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，是要我们来效法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恩典是带有使命的。因着这个神的身体给了我们，我们不再是名义上的儿女。当我们说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我们跟主耶稣有血肉的关系。因为我们吃了他的身体，那个饼代表他的身体，我们喝了这个葡萄汁代表他的血。他说这个是他跟门徒交代的，而且他告诉他们要常常这样行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他的这个儿女和天父的关系，那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那是鉴于这个历史事件中，那是鉴于他被卖那一天他亲自所做的。我们跟他有真实的儿女的关系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。当你在家庭里面都是儿女的时候，都是儿女的时候，你和你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成了这个弟兄姐妹，而不是陌生人了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弟兄姐妹是不可以选的。你不能说这个人好讨厌，我不要他做我哥，我不要他做我弟弟。这个是不能选的，你生在一个家里面，他就是你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由血缘关系所产生的，不是由你自己的愿望所产生的。所以当神把他的身体拨开来给了我们所有人的时候， 你要看谁不顺眼的时候，那就请你想一想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既不是你的竞争对手，他也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跟人相处，没有办法接纳别人的时候，那每一次你拿起这个饼，拿起这个杯来的时候，你都要问问你自己，你配得吗？所以主耶稣说，在献祭之前，如果你对哪一位弟兄姐妹怀怨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放下你的祭物，先不要献，去跟人和好，然后你再到神面前来。因为神要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合一，你吃了他的饼，你喝了他的杯，你就是教会中这个大家庭中的弟兄姐妹，没有选的。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合一的意义。什么是合一？什么是合一？我们常常把这个合一跟统一都搞在一起，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合一。在圣经里面，保罗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，他说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合一就像一个身体，它有许多的肢体，那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在这里保罗讲到说，合一的意思不是大家都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在教会中常常在这两个中间徘徊，有的就是很喜欢统一，有的就是完全的没有原则，这两个都不是。想一想，在你身体里面，如果完全没有原则，每一个肢体都想做他自己的事，那你就四分五裂了，你就会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？没有的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器官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说，第一个，合一它不是统一。所以当人家的这个想法做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太正常了，太正常，他又不是你的 twin， 怎么会跟你一模一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当不是一样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去接纳本来就是一样，不应该不一样。神造人，他特地就是把每个人造的都不一样，因为他给每个人赋予特别的使命、特别的呼召，所以神本来就没有把人造的一样，你也不要去强求人家要跟你一样。所以合一绝对不是统一，神要我们用我们各自的这个恩赐来服侍他。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，保罗特别提到了这个圣灵。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没有圣灵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教会里很多事情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做得到的，比如说有些服侍啊，我们可以去爱人也好，关心人也好，我们自己努力一下，咬着牙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有一件事你是绝对做不到的，就是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当你跟你这个你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要没有那个圣灵在后面带领你、鼓励你、引导你，你看到这个人就是越看越生气，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不顺眼。唯一你能够跟他合作，能够真心的爱他、真心的帮助和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能够给你那个能力的，除了圣灵以外，绝对不是来于人的，人绝对没有这个能力能做到的。所以当你在教会中，当你在服侍中，跟你那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应该为此感谢神。不要想说，神啊，怎么搞这么一个同工给我，我们要做你的事，你给我派一个好一点的同工来啊。人家不是说吗，什么最怕什么猪一样的队友，因为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老是不合我意了。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你要想到，神给你派这个队友就是来让你经历圣灵的工作。你能跟这样一个人合作的时候，那是出于圣灵的能力，要为此来感谢神。 并且当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，我们会认识自己。我们是一个肢体，我们不是全能的。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他又是手又是脚又是头又是这个腿，他不可能的。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，我们是有限的人，神给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。我们只有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你的恩赐是干什么用的。我如果这个手不长在这个身体上，拿一只手放在那边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只有它连于这个身体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这个手在这个脚之上，这个脚可以把我带到这个餐桌前，这个手就可以拿食物来吃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脚，我这个手什么都做不成。所以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怎么能够用来服侍神？因为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扶持，在一起，在合作。想想我们的敬拜，今天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敬拜不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新冠开始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录了几次敬拜，好痛苦啊！我把它分成好几段录，因为要下面要唱歌，唱完歌要祷告，祷告完了要讲道，讲道完了还要报告事项，报告事项完了还要结束。一个人真的坐起来，你会觉得说我的头脑都转不过来了，所以我把它分成好几天来录。那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在一起，你看有多少弟兄姐妹来加入，台前台后，很多在后面服侍你们看不到的，就因为我们能够在一起合作，一起服侍，一起搭配，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敬拜神。所以你的恩赐是什么？只有在合一的团体中，合一的服侍中，你才看得出来，你才有这个能力来服侍神。那在服侍中间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关系比工作重要。我们常常觉得跟我们服侍的这个合作的同伴不顺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心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把这个工作看得很重要。我们觉得说他要是能够跟我合作好，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就能做得多好，做得多美丽，做得多漂亮。但是神他其实不需要你做这么漂亮，他自己来做比你做得漂亮多了。他要你做，为什么？他要在这个中间，第一个让你和他建立关系。当你在做神的工的时候，你能够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带领，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。当你做神的工的时候，他要你建立你和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工作中，我们说没有一个是全能的，没有一个工作是一个人可以做的。当你跟人家搭配的时候，你就建立你和他人的关系。所以神让我们服侍他，绝对不是他忙的是做不完了让我们来帮忙，而是他来帮我们的忙，他来帮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要注意说，神认为什么最重要，绝对不是你做了多大的成就，而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，你建立了与神与人的关系。那服侍的评价，当我们知道神对他的这个仆人的评价是什么，又忠心又良善。这个评价是什么意思？忠心良善都是在过程中发生的，在服侍的过程中能表现出来的忠心和良善，而不是这个服侍的结果是证明忠心良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看重结果，神看重过程。那不是说结果就不重要，因为你有这个过程了，你有一个忠心良善的过程，你自然可以带出这个结果。但是这个结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晚一点，要不一样一点，因为神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在用人，他在带领人。这个结果，当你在这个过程中又忠心又良善的时候，这个结果就是神要的结果。当你在这个中间按照你的意思在批评别人，在指责别人，要别人都按照你的意思 来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个结果虽然你觉得很好，绝对不是神要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 按照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这个计划去做，你的服事才值得。我说有些人服事的方法是累死累活，我看还天上可能还没奖赏，还要减掉一点，因为他急得不得了，把人家周围的人都骂一遍，然后到最后服事完了过后，我说天上零奖赏。我们服事的时候，神要的是关系，是过程，是忠心，是良善，不是 你想要的那个结果。那我们最后讲一点点怎么做啊？我们讲到说合一很重要，合一是什么意思？神也把他的这个看，让我们看到合一的意象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方法，也给我们合一的能力。那我们到底 要怎么才能够合一？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就是大家一起吃饭，这是好方法。哎，这是我讲的是非常那个 literal 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合一，首先我们要在一起。如果我们面都不见，彼此一个礼拜见一次，我们真没办法合一。我们认都不认识，怎么跟你合一啊？所以这个圣餐它是以吃饭的方式来显明，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 hint， 告诉我们说要合一就是大家常常在一起吃饭。我们教会怎么常常在一起吃饭呢？就是你去参加各样的团契，每个团契都有饭吃。虽然现在因为这个 COVID， 我们吃大多数都在吃披萨，但是每个团契的披萨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们尽量的来参加团契，在团契中间和大家一同吃饭的时候，合一就慢慢开始了，不是一下就完成了，它会慢慢的开始。那我们很多人都说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没有时间跟人家吃饭，没有时间来团契。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，人家有时间来吃饭的，不是说他一天有48小时，所以他有时间来吃饭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，你这个时间你要怎么分配？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个撒旦也很希望我们跟他团契。撒旦也希望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他说什么？刚刚我们读到的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，我们岂可惹主的愤恨呢？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你不跟神，不跟属神的人交往，你就很有可能在撒旦的宴席上。撒旦的宴席常常比这个主的宴席看上去要吸引人多了。你看我们这里就一点饼一点杯，撒旦那里可能是满汉全席，让你就是想去那里吃，都不用人家劝你，你就想去那里吃，你就想去那里跟那一些人在一起，可能谈一谈这个世界上的投资啊，谈一谈我们的这个钱啊房子啊，我们谈的都觉得心情愉快。坐在这个教会里面吃这么一点点葡萄汁也顶不了多久，然后大家就坐在这边什么事都没有，都好像觉得说没意思。是按照我们天然的性格，我们喜欢这个撒旦的宴席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撒旦的宴席虽然吸引人，但是它是引向灭亡。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按照我们的信心，跟随我们的灵，圣灵的带领，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宴席中间，不只是每个月一次的圣餐，而是常常与属主的人弟兄姐妹在一起。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他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说浪费时间，今天到这里来就吃这几个破披萨，不要觉得说这是浪费时间，那你已经在主的宴席上了。所以我们合一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在一起吃饭，我们常跟神这个属神的人在一起吃饭，不要被这个撒旦所吸引。虽然他的这个宴席可能是更吸引人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之后却是一个灭亡的结果。那我们吃主的宴席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能够抵挡这个撒旦的引诱。 所以当你说我不吃撒旦的宴席，我就天天在家吃素，我就不吃谁的宴席我都不吃，我告诉你挡不住多久，不知不觉你就走到撒旦的宴席上去了。因为撒旦的宴席是很有吸引力的，而唯一能够抵挡撒旦宴席是来主的宴席上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神因着他的破碎，他给了我们合一的能力。而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我们等于是把这个破碎的身体又回到了一起。神他把他的身体分给我们，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能力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合在一起在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主耶稣说他拿起饼来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合一的意象，他的我们的目标，他拨开来的时候是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合一，最后他告诉我们的方式就是去吃主的宴席。让神的圣餐，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主的饼主的杯，成为我们合一的能力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，教会中间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活出神给的这个恩典，给的这个能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思想你2000多年前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圣餐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属你的人乃是属于你的身体，你要我们在基督里，你要我们在你里面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，我们需要在你里面。主，真是求你的饼你的杯再一次加添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合作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主你的谦卑，你的形象，愿意为他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，让我们真实的把这个饼杯的意义活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